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一月七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平章，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美国国会认证2024大选结果，确认特朗普当选总统。
Donald J. Trump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received 312 votes. Kamala D. Harris.
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视察新奥尔良，会见卡车攻击事件遇难者家属。中国年终奖，几家欢喜几家愁。
制造业行情的话，就现在属于那种产能过剩吧，东西都卖不出去，我感觉应该跟车有关。这几年都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都不敢提这个。以前他们经常讲有的，还是有那个年终奖的，这两年都没有。
我们都会有年终的了，就是十三星。开年会现金奖啊，还有那手机平板啊，金项链啊，我们公司都会有，不能压榨员工的血汗钱嘛。有员工的辛辛苦苦白天黑夜的付出，我们才能走得更久啊。
中缅边境电信犯罪为何难以彻底清除？
不管是电信诈骗或者是贩毒等等，这些经济都是见不得光了。那西方更加制裁之后，他们也只能继续走这些偏门。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失业问题外溢到变成电信诈骗的温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王一如播报一组热点新闻。一如，
美国国会六日举行总统大选认证，正式确认前总统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主持认证的是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去年总统选举的现任副总统哈里斯。
Donald J. Trump of the state of Florida has received 312 votes. Kamala D. Harris.
华盛顿地区遭遇2025年第一场大风雪，国会认证程序未受影响。美国总统乔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一1月6日前往新奥尔良，与14名遇难者和35名受伤者的亲属一起哀悼。元月1日凌晨，一名男子驾驶租赁的一辆皮卡高速冲向当地的人群。调查人员称，在这次袭击中，贾巴尔是单独行动，但是他受到了伊斯兰国的鼓动后实施了这次恐怖攻击。美国最高刑事调查机构的一名官员星期天表示，去年10月，贾巴尔戴着专门的眼镜，两次走访了发生袭击的法国区。危险的冬季天气降临美国中部大片地区，强风暴系统同时向东移动，导致从堪萨斯城到华盛顿的交通和工作中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从堪萨斯州到新泽西州，大约十几个州星期日下午发布了冬季风暴警告。美国南部地区则面临可能的龙卷风和寒冷天气的威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全国范围内有6000多万人接到了天气警报，近2200个航班被取消，25000多个航班延误。韩国表示，朝鲜星期一发射了一枚疑似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导弹向东飞行了1100多公里之后落海，目前尚不清楚发射的导弹类型。平壤导弹发射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韩国访问。布林肯星期一会见了韩国代理总统崔相木，他说尽管华盛顿对尹锡悦的行为深表担忧，但是对韩国的制度和民主韧性充满信心。平壤上次导弹发射为11月5日，当时发射至少7枚短程弹道导弹。布林肯已经结束韩国访问，前往日本。台湾东北海域一条海底通信电缆上星期遭到毁损，涉案船只是一艘以中文命名的非洲级货轮。英媒《金融时报》星期日报道说，该船为中国货轮顺星39，而台湾国安官员表示，这次的电缆受损并非单纯事故，担忧北京升高灰色地带行动。该船正驶向釜山，台湾请求韩国当局协助调查。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星期一收盘为 7.3296 元，跌至16个月以来的最低点，盘中一度达到 7.3298 元。而中国股市三大指数均小幅下跌，沪指一度跌破3200点。 路透社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指出，中国证券交易所要求大型公共基金限制年初的股票抛售，凸显市场的紧张情绪。上海和深圳证交所最近与外资机构会面，呼吁对中国市场保持信心，保证将继续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加拿大总理特鲁多6号宣布，他计划在选出新的自由党领导人之后辞去自由党领袖和总理职务。特鲁多表示，内部斗争意味着他在下次选举中不可能成为最佳选择。特鲁多说
After the party selects its next leader，
在通过强有力的全国性竞争程序选出下一任党领导人之后，我将辞去党领袖和总理的职务。昨天我请求自由党主席开始这一进程，这个国家应该在下一次选举中得到真正的选择，而且我很清楚，如果我不得不卷入内部斗争，我就不可能成为选举中的最佳选择。
谢谢易如。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中缅边境地区的电信诈骗为何难以彻底清除。中国在2025年两会召开前，对涉嫌参与中缅边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的多名被告提起公诉。此前，中国官媒报道称，缅北规模化电诈源已被全部铲除。观察人士指出，电信诈骗转移到缅甸各地持续运作，甚至还利用人工智能翻新诈骗手段。请听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由王逸如播报。
中国浙江温州市检察院上周以故意杀人、非法拘禁和诈骗等多项罪嫌，对缅北名家电信网络犯罪集团39名被告提起了公诉。去年两会期间，中国官方把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中国官媒《检察日报》报道说，名家犯罪集团是长期在中缅边境的超大跨国犯罪集团，诈骗金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还长期武装庇护各种非法活动。2023年10月20号，名家集团在躲避查缉的过程中开枪射杀试图逃跑的中国籍人员，造成四死四伤，也成为震撼中国舆论的1020枪杀中国公民案。缅方后来逮捕集团的主要人物，并且移交中国的公安机关。另外，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去年11月，中缅警方合作，首次在缅甸的当阳地区抓获1079名跨境电信诈骗嫌疑人。报道指出，一年来累计抓获了53000多名中国籍的嫌疑人。与此同时，缅甸各地的电信诈骗集团也在不断进化。美国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中国原本与地方军阀合作，全力打击缅北诈骗组织。但是因为考虑到缅甸军政府正在内战中落败，而改变重心，转向支持军政府以保护中国国企在缅甸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再以打击犯罪为单一目标。该报告分析，中国政府的转向不仅削弱了打击犯罪的力度，更助长其扩散。现在，缅甸诈骗犯罪的主要对象已经从中国人转变到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受害者。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代理理事长陈法萧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打击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为对犯罪团伙而言，为了避免被中国政府盯上，许多集团也会进行他所谓的四不一没有的自我调整。
什么叫四不一没有？第一个，你不能做中国盘；第二个，你不能碰未成年人；第三个，你不能买卖人口；第四个，你不能出重大刑案；第五个，没有不能商量的事，人家找上你，你要配合。
陈法萧说，就他在诈骗园区内的观察，现在绝大多数诈骗分子都是在明知要参与诈骗的情况下自愿进入园区。对于缅甸的本地人而言，相比于园区外缅甸凋敝的经济，或者是偷渡到泰国打工，诈骗的收入高又比贩毒安全，只是因为试涉犯罪没有人会承认自愿。至于在中国人，他说，因为美中贸易战打断了经济转型，提高农村失业，加上很多曾经有过诈骗案底的人回国后求职无门，最终还是选择再次偷渡出境，重操旧业。
95%是自愿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我们救人还是透过园区来帮我们救人。为什么？
因为园区也不喜欢把事情搞大，他们发现说只要没有人口买卖，不要搞到闹上新闻，这么干嘛，他可以继续干他的诈骗，干得开开心心，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冲突。
陈法肖分析说，电诈集团采用的人口贩运等犯罪手段，原本是为了避免人员流失的管理手段，结果越做越暴力，对于想要离开的人，更动辄搬出键盘磨损费、空气呼吸费等令人不堪负荷的罚款名目。在他看来，最大的转变是新冠疫情期间，国际交通中断，中国人更因为各地严密封控，无法出门，顿时让第一线的诈骗分子变得奇货可居。各犯罪集团之间的买卖、诱骗人力的招数也就应运而生。他说，2019年之前，对中诈骗的中国盘就占了 80%。光是其中一个集团专门冒充公检法的诈骗手法，一年就可骗到100亿元人民币。直到现在，为了避免被中国政府盯上，电诈集团大幅减少对中国的诈骗，转而觊觎欧美被害人的口袋。由于语言差异，在人工智能翻译软件的协助下，其实几乎没有障碍。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也指出，缅甸地形崎岖多山，加上国际间对于军政府的经济制裁，在缺乏正常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更加驱使各地军阀选择各种偏门。
不管是电信诈骗或者是贩毒等等，这些经济都是见不得光了。那西方更加制裁之后，他们也只能继续走这些偏门。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失业问题外溢到变成电信诈骗的温床。
台湾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华福指出，缅甸成为诈骗天堂，受害对象却是千里之外的欧美国家。唯有跨国合作才能有效围堵，并分享信息，教育更多各国民众，识破诈骗伎俩。
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全球化在亚洲，或者是有一个治理的架构，然后有一个协议，然后来进行如何共同打击诈欺犯罪，甚至对缅甸的军政府有一定的约束力，像这些贪腐的情形，我们才能够勾勒出更清楚的图像啊。
站在第一线的陈法肖则认为，现在从中泰缅联合执法、中老缅泰四国联合执法，到澜沧江湄公河六国联合执法，已经有许多多边执法机构，唯一的途径也就是持续严打，无止境的拉高诈骗集团犯罪成本，才可能让他们放弃这条财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报道。
中国求是杂志新年首日重新刊登习近平两年前的讲话，文章称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式，为全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共为何重新推出东升西降理论？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和独立专栏作家常平、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进行讨论。以下是讨论内容的节选。
这个时候发表习近平这篇文章，重新挑起这个中国和西方在发展道路上的对抗和对立，您觉得这样对中国有利吗？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基本上中共那重提的整个中西对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我们可以说它是转移整个内部整个社会内部还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个矛盾的压力。那现在中国现在面临到整个内政压力非常大，那整个经济问题也突出的一个状况来讲，那去年到底经济成长率能不能达到 5%， 其实都还是未定之数。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万一又没有达到预设的一个 5% 的时候，那中国现在面临到的经济问题也是非常非常的庞大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共重提所谓的中西对抗，其实就是想要把内部的矛盾的压力那转移到外部来讲，那甚至是说试图通过一个外部上的威胁来凝聚整个中国民众人民的一个支持，也就是凝聚所谓的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的一个 方式 来进行他这样的一个对抗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另外来讲，他其实也是为了重塑他对整个执政上的一个合法性。他通过整个中国式的现代化跟西方式的现代化不断的去对比，那中国试图应用自身本身治理模式的一个优越性，那试图将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失速还有整个社会矛盾，那包装成为一个国际斗争下的一个阵痛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中国叙事的一个模式的一个说法。那另外来讲，它其实简单也是要对抗跟国际之间的一个孤立的作为。随着这样子美中之间的一个经贸竞争，然后整个甚至川普上台之后，那可能会加剧的整个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的对抗，那中国的国际声望也不断的下滑的情况之下，那中共呢透过需要加强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来跟国际上相关进行相关的斗争，避免被西方国家被所谓的一个孤立，被一个孤立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中，那也就是习近平他所必须要强调的这样一个斗争性。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对抗的过程中，到底对中国有没有利？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对中国来讲一定是弊大于利。那简单说，第一个，它对经济上的冲击一定会非常的大。那在整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其实在有也是要高度依赖整个国际市场，还有整个供应链的系统的完整性。那这样子一旦中西对抗的情况之下，那只会让更多的外资，还有更多的高科技被科技上的一个围堵，那这进一步就会压缩了整个中国发展的一个空间。那这个尤其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是只有美国，连欧盟国家也正在调整对中政策，尤其是对中经贸政策。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中共的一个斗争的姿态反而会让全世界其他国家跟中国采取更对立的一个立场，这样子。那对于社会的一个稳定性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那中国现在不断的激化的对抗，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中国国内内部的一个深层上的一个问题。那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不断的放缓，那就业压力仍然是非常非常大，民众对于整个公平正义的一个角度的诉求仍然是非常的多，那这都是中国必须要面临到的一些挑战。
关于东升西降，这从整体上说，或者从长时间看，东升西降，或者说中治西乱，这是一个政治谎言。正如林教授刚才也讲，讲到这个中国所谓的崛起已经停滞。这个目前面临很多问题，沉重的债务负担，今年失业率高，新闻自由更不用说，处于所谓这个新疆、西藏建立了集中营，这一切都弱化了商业信心，引发了资本外逃，所以目前处于非常已经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的这个状况，那么说从所谓正面呢，我也认为这并不等于说中共领导人都是大傻瓜，就想把国家搞成这样，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民生，他们的所谓专制理性啊，所关心的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自己的权力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说，他的权力是稳定的，而且由于这个。在我看来，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战略失误，中共在这个新能源产品，尤其是电动汽车领域，的确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互联网监控技术、黑客技术方面，更是一往无前，几乎可以监听这个西方很多高层领导的电话，甚至查看他们的邮箱，这个呢，的确是西方应该引起警醒的问题。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和独立专栏作家常平、台湾逢甲大学助理教授林展辉针对求是重新刊登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讲话的讨论节选。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白纸过了一年之后，我们中间也组织过一些示威的活动，我们发现参与的人数和大家的热情都变得特别特别低。我们跟英国跟德国的其他社群聊，很多社群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大家这个政治抑郁都抒发出去了，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想法。然后比如我们后面又搞一次纪念李文亮的，那可以说我们成立以来做的最失败的一场活动，就人非常少，非常的少。
契机是因为这一次的白纸运动，然后加入了一个群组，跟民主运动有关的群组，经常是看到很多很多人吵架。虽然大家可能是都是想在为民主这个目标而努力，但是其他方面可能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统一。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活动它到底是一次性的活动吗？还是以后还会有？
打一个标语，我们说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当然可以，那是谁胆子大谁去做就好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它真的能对这个社会有多少改变吗？我觉得至少在经历过白纸后，我是存疑的。
欢迎收听《岳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我是武阳。
中国互联网大厂最近陆续公布年终奖发放计划，京东集团宣布最高可发放8个月年终奖，引发关注。在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之际，各行各业的年终奖情况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以下是记者林乃娟的报道，由王艺如播报。
中国京东集团公布2024年年终奖计划，绩效最佳员工可获得8个月薪资的奖金。中国媒体称，字节跳动现金奖金最高3个月月薪，并针对高绩效员工发放更多期权。拼多多将于年前固定发放2个月工资，4月份再依绩效发放约1到2个月薪资的年终奖。腾讯则将13薪分摊到月薪，并按绩效发放2到5个月薪的年终奖。因为行业规范不便透露全名的何先生，在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任职。他表示，自己的综合绩效属于中等，预计年终奖为4个月薪资，与前2年相当。此外，还有合同保障的13薪。不过他坦言，这在互联网大厂中并不算特别优厚的奖金。何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互联网大部分是平台，平台都是赚钱的，绩效跟那个年终奖挂钩的嘛，你相应的付出还有心力也是加倍的啊，所以我觉得合理，我拿的钱都抵不过我自己的脑细胞。
不过何先生也强调，并非整个互联网行业都呈现乐观态势。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在重庆一家汽车零部件工厂工作的吴先生指出，制造业很多基层劳工没有年终奖。吴先生说，他公司只有类似工龄奖的补贴，每个月人民币50元，相当于1年600元。吴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制造业行情的话，就现在属于那种产能过剩吧，东西都卖不出去，我应该跟收益有关，这几年都是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都不敢提这个。以前他们经常讲有的还是有那个年终奖的，这2年都没有。
吴先生认为，经济大环境受影响，国内制造行业不景气，各厂家没有订单和销量，劳工也偏向消极状态，只确保工作稳定，工资按时发，不敢再期待奖金。在广东的集运公司陈老板坦言，营运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是他强调，创设公司10几年来都保障员工13薪。
我们都会有年终的了，是13薪，开年会，现金奖啊，还有那手机、平板啊、金项链啊，我们公司都会有，不能压榨员工的血汗钱嘛。有员工的辛辛苦苦、白天黑夜的付出，我们才能走得更久啊。
从调研机构智联招聘年白领年终奖调研报告显示，2023年只有 20.2% 的白领确定拿到年终奖，年终奖金的平均值为人民币6950元，比前一年减少 17.5%。 而北京白领的年终奖领先全国，平均值为12,98元。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成表示，北京当局的政策偏好会影响年终奖的发放。此外，国有企业的年终奖有显著优势。王国成告诉美国之音，
跟政府的政策脉络有关嘛，习近平希望透过国有企业来发展关键产业，不断提到国有企业做优做大做强，所以整个国进民退的效果下，当然国有企业的表现会比民营企业好，而且民营企业这几年在萎缩，应该指望有保住工作就好了，更奢求年终要多少。
王国成认为，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内需消费低迷， 国外倾销受到反制，整体营运表现受阻，尤其是汽车产业出现政策与市场表现相左，导致分化成中阶以上有一定年终奖励，但是中阶以下没有年终，也可预期额外奖励越来越薄。在中国经济下行的时期，王国成认为员工奖励越来越低，因此出现了躺平的心态。北京当局应该会出手抑制网上晒年终，避免造成仇富的对立心态。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第119届美国国会于1月3日星期五开议，但在上个月因政府拨款而发生激烈争斗之后，共和党对参议院、众议院和总统职位看似统一的控制面临挑战。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带来更多报道。
美国国会新一届会议于1月3日星期五召开，
特朗普总统将会回到华盛顿入主白宫，共和党将控制参议院和众议院，情况将大不相同。
但众议院议长约翰森上个月与民主党达成协议，继续为政府提供资金，保持政府运转后，他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
约翰逊遭到他的共和党同僚的猛烈抨击，他的多数席位非常有限，只有区区几个席位。
后任总统特朗普周一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对约翰逊的支持，他称这位议长是一个优秀、勤奋、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共和党议员齐普罗伊和托马斯马西已经对他的领导力表示了怀疑。特朗普的盟友和顾问史蒂夫·班农呼吁共和党人把约翰逊赶出领导层。
显然约翰逊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他必须走。
两年前在另一届国会会议开始时，共和党人凯文·麦凯锡在竞选议长职位时也面临类似挑战，他最终在第15轮投票中当选。与此同时，众议院民主党人对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影响力表示了担忧，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对政府拨款法案的担忧，导致该法案停滞。
马斯克发推发布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信息，甚至对法案包含的内容都是如此。
美国参议院也将发生变化，共和党人将从民主党人手中拿走多数党地位。麦康奈尔18年来首次辞去党魁职务，南达科他州的约翰·图恩将成为共和党领袖。
We have a mandate from the American people.
我们肩负对美国人民的使命，不仅要清理拜登、哈里斯、舒默一程留下的烂摊子，还要履行特朗普总统的优先事项。
历来新总统和新国会上任的头100天是制定一份雄心勃勃立法议程的时候。
他会大幅增加关税，他会把重点放在边界问题上，会签署关于移民的行政命令，特别是针对来自墨西哥和穆斯林国家的移民。然后他会努力做出任何可能的妥协，以通过影响经济的立法议程，他喜欢称之为食品杂货。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王艺如，导播是 Daniel Mark， 我是平章，我们下次节目再会。